各位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有三件事情呢，在这里跟各位来提一下。第一个，我想我们共修哈，大家做的时间都很长，有的同学也许白天在办公室已经坐了一天，然后晚上又坐2个钟头，我觉得不健康。我在想说，以后休息的时间呢，应该要跑香，就是说把椅子合起来，让大家稍微走动一下，不一定一直跑。但是我想，不晓得总干事认为可行不可行，跑个2、3分钟这样也好哈。我想可不可以请总干事看看，研究一下跑香的方向，这个怎么样跑法哈？下次，只要路线确定的话呢，头一动呢，后面就跟着动起来，我想不难啊。我上个星期在扬州高明寺打禅七呀，就觉得这个跑香非常的受用，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跑香啊，就是休息的时间哈，要跑一下。第二个呢，我有时候开始上课啊，我们都是跟大家这个阿弥陀佛。我看一半以上的人回应了，一半呢不回应。这个阿弥陀佛呢，是万德洪名的，是一切的这个功德呢，都在这一声的佛号之中了。我们在一个清净的共修的道场，一起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福报是非常大的。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到这个道场来，然后参加这样一个这个般若的这个佛法的共修，所以我请求大家要珍惜这一声阿弥陀佛的佛号，因为大家一起念了，那个力量很大。那这个力量呢，我们把它回向给法界的众生，我想这个功德更是可以无限的扩大。所以希望以后呢，大家呢，不管是上这个大智度论的课也好，或者其他有同修之间阿弥陀佛相互问候的时候，我觉得要重视这一声的佛号。第三呢，我感觉到大家呢，每一次上课之前呢，我们在黑板上会写这个"请静坐"3个字。我发现有的同学啊做得很好，但是有的同学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只是坐在那里，但是呢不是静坐，因为心没有静下来啊。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我们要来安排一个一日禅。就是说，让大家知道一些基本的一个禅坐的方法。毕竟，大智度论的共修是以六波罗蜜为中心的。那佛法要深入呢，一定要靠禅波罗蜜。为什么禅要学习呢？我们刚刚一句话很清楚：四心弹指勤，六识生昧。我们平常的心都是很粗糙的，不细腻的。不清晰的，就是清晰，也是大概的清晰。哦，远远那里一座山，山上有些什么呢？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靠近嘛。我们只有修学禅定，借着正念分明的功夫来深入这个禅定，然后这个时候观心的功夫会越来越细腻。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哦，什么叫一弹指勤，六识生昧啊。所以为什么说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要做功夫？为什么说参禅参话头要参到一心不乱，要参到话头，要做功夫？就是因为你心定不下来啊，定不下来呢，你不要说是这个一弹指六识生灭，你一弹指一个生灭，你自己都不觉察，你还迷迷糊糊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做一些禅的功夫。那么，如果将来有因缘的话，我们来安排一个这个隔周休二日的时候呢，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哈，那大家呢来修一日禅，自己带便当，啊，那有空的同修可以参加啊。这个我想我来跟总干事呢商量之后再来决定时间跟地点啊。那么现在我们要接下来讨论呢。就是谈到布施波罗蜜， 有关布施波罗蜜呢，我们要到大智度论的第11卷之后呢会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呢，在前面阿毗达玛的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讨论到这个谈波罗蜜的时候呢，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斯毗王割肉喂鹰的故事。故事本身是非常伟大的故事，但是要说明布施波罗蜜呢却显得相当的不周延。所以龙树菩萨他才会进一步的说，布施有三个层次，奉献自己的肉体做的布施只是中层次的布施。如果要谈布施波罗蜜，应该有更完整的解说。所以龙树菩萨呢，他接着说，在第四卷的第39页，我们看到第几行，一二三四五六，此施，这个就是中布施啊，就是说这种身体的布施呢，虽心大多慈悲，就是心很大，这种慈悲心是很广大的，但是呢，有的人有智慧啊，有的人没有智慧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就应该要有所区别。问曰：菩萨为一切众生，为父为祖者，为一切人故，以是故，非执不惜身，为谈波罗蜜满。那么对方站在阿毗达玛的立场，进一步的解说，说那只是举例罢了吧。其实菩萨是为一切众生的，而且既然为一切众生，当然不是只有说牺牲身体才是波罗蜜的不是波罗蜜的圆满，一切都涵盖在里面哦。答曰：龙树菩萨就进一步说了，虽为一切众生，是心不清净，不知己身无我，不知取者无人无主，不知所施物实性不可说一不可说一，与四三世心浊，是为不清净，与世界中得福报，不能直至佛道。那么这一段话呢，我们需要做一个解说。我们首先要区别什么叫做布施的行为，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我们也许有布施的行为，但是这个布施的行为并不等于布施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波罗蜜这个字在印度的梵文叫 paramita， paramita 如果翻成英文呢，西方人像很有名的这个波若学的翻译家 Coins 教授，他把它翻译成 perfection， 就是完成圆满。换言说，布施波罗蜜或者布施波罗蜜多，我们知道鸠摩罗什大师都翻译成波罗蜜的，到了玄奘大师都把它翻译成波罗蜜多。为什么呢？因为在梵文里面有个帕拉米塔，塔那个音呢，这个玄奘大师把它翻出来，所以叫翻译成多。当我们说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我们就说布施的这个功德圆满了。那么这就是说，也许我们有布施的行为，可是这个布施的行为如果不圆满呢，它只能说是布施的行为，它不能叫做布施波罗蜜。那么现在的关键，我们学习大智度论，我们要学习的重点不只是要学习什么叫做布施的行为，更重要是我们要了解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的条件之下，怎么样的心态之下，然后这个布施的行为才能达到圆满，达到完美的境界。布施要达到圆满的境界，简单的说就是三轮体空。什么叫做三轮体空呢？就是布施的这一件事情，它是由三个部分来完成的。第一，能布施的人，先要有一个布施的主体嘛，就是我是布施的人呢。第二，要有接受我布施的对象。第三， 要有东西可以布施嘛，不管是有形的啦无形的啦，这三个部分，也就是实现这个布施的行为的这三个主要的部分叫三轮，麻烦把它写一下。那这个三轮它每一个部分都是缘起法，每一个部分这三轮当中的每一轮它都是无自性的，它都是空的，只有真正的体认到这个三轮体空，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是布施行为的圆满，这个时候才能叫做布施波罗蜜。诸位有没有体会到三轮体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先从我们自己说起吧。如果我是布施的人啊，我做了好多好多的布施哦，但是呢当我在布施的时候呢，我对这个能布施的这个我呢，我是非常在乎的，这是我布施的，不是你布施的。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凸显这个我，你重视这个我，你在乎这个我的时候，你布施的越多，你的我执越重，你的我慢越重，你的我贪越重，你的我嗔也越重。为什么呢？这个明明是你布施的啊，讲经说好，现在有一本佛书了，要流通了，是你发心了、啊、出资来注印的，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呢，排版的时候不小心呢拿错了板子呢，把它印成是别人发心布施的，你一看了起烦恼了，下次我再也不拿钱了，下次要印佛经不要找我了。你本来是发心要做一个好事嘛，印一个佛经跟大家结法缘嘛，可是因为上面没有印你的名字啊，那你我执还没有破以前啊，你的烦恼就来咯，你看你的嗔心比人家大咯。那么再说呢，好，你说这个没有印错，上面印的是你，你发心注印的，有人就说呢啊，某某人好发心了、啊、他印某一本书，你看印了2000本，你就哦这样子啊，我印了5000本，那这表示什么呢？我印的比较多嘛，就是有一份我慢在里面了、啊、知道吗？那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执没有破以前，你做的布施越多，你的贪嗔痴慢疑也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哈，也可能相对增加。那如果你在做这么大的功德，可是你的贪嗔痴慢疑又相对的增加，那表示什么呢？你的烦恼的比重增加嘛。那我们学习佛法所有的功德最后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消除我们的烦恼，结果你做的功德越多，结果你相对的烦恼也增加的越多，那这个时候你的布施有没有帕拉米塔？没有啊，布施本来是要从烦恼的此岸渡到没有烦恼的彼岸去嘛，所以叫帕拉米塔嘛。现在看样子你到了一半你就沉下去了，为什么？贪嗔痴慢疑太重了，哎，超载啦。那相对的呢，你说哦，他是接受我布施的人，他穷嘛，所以我帮助他嘛，你就会发现呢你的我执没有空掉，然后相对的怎么呢？金刚经所说的我相啊、人相啊、众生相啊、寿者相啊，哦，你看到这个人相在那里，你看到一个众生相在那里，我跟众生对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虽然在做布施，你不过是保证你自己成为一个债权人罢了。所以你将来你做的布施越多啊，你这个债权人的身份就越扩大。我常常说呢，最有智慧的布施者，真正在实行布施波罗蜜的人， 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债权人。因为你要知道，在世间法里面有两个字是同义词，一个字呢叫做债主，一个字呢叫做恩人。你仔细想想，债主跟恩人在本质上有没有差别？我对你如果是感恩，你就是我的恩人哦；我对你如果不感恩，你就是我的债主哦。欠债的本质没有两样，对不对？所以你有恩于我，就是我有债在身嘛。这个是本质上，世间法来讲，本质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你绝对不要有说，因为你对人有恩，所以那个人一定会对你很好。有时候人家怕见你，为什么？没有报恩之前见你的时候呢，心里有愧啊，这人之常情啊。不是他不肯见你啊，是他不敢见你啊。所以有智慧的布施者，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的故，心无挂碍。所以真正的布施者，布施的时候，就是用台湾的俗话讲说，准鬼醉波魂，船过水无痕，是很轻松的，不留痕迹的，是不给人家心理负担的。如果我们有时候替人家买一张火车票，你绝对不要买火车票买回来说，你知道我为了买你这张火车票站了三个小时吗？本来有恩，也变成没有恩了。现在问题是，世间法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唯恐别人不知恩。当你跟别人清算这个恩的时候，你就是跟他清算他的债。所以在佛法里面教我们实践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给任何人好处，我们去帮助任何人的时候，绝不给对方任何心理的负担。哎，你说那这样怎么保证我的福德呢？诸位，福德在心不在田呐。福田，福田是在我们的心呐。福田不是靠别人来保障的。福田并不是因为你为别人做出了贡献，已经造福了对方，所以呢，你的福德成就，不是的。福德是在你发心的当下成就的。当你发心在做布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已经降服了你自己的贪心，已经降服了你的吝啬的心，而你的 bad karma， 你那个恶业已经因为这个清净的善念已经消除掉了，那个就是你获得了最大的福德，是那个东西保证你将来可以往生善处。所以别人感恩不感恩，明白的讲，别人如果感恩呢，他只是继续得到更多的恩，如果不感恩呢，只是他自己在断绝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对你没有损失的。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第二轮要空的就是空掉这个对象。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有恩，的确帮助过别人，你不要每一次见面就带着期望的眼神，你应该说感谢我啊，怎么说的那么少啊？所谓洒脱一块一担挑，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尤其应该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不要动不动说哎呀某人还不是我提拔的啦，我们讲这个话损人不利己，这个都是布施行为的不圆满。所以说我们学般若智慧，我们要学习布施波罗蜜，那就说布施了啊，感恩，我结了一个好的缘，就是结个好缘罢了。那你说哦，我布施了很多哎，不要在乎你布施了什么，布施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不是用物质的多寡来衡量的。布施就是一份心呐、啊， 你说哦，我布施了多少钱？钱是你的吗？众缘和合，你才会有钱呐、啊。没有这个众因缘的和合，你不会有钱的。再说钱留在身上不用，也都不是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金钱的 manager， 一个管理人罢了。有智慧的人会把他的钱做最有效的投资。所以我们一样，我们要拿钱出来跟人家结缘，我们拿这个金钱去供养修行的人，我们拿这个金钱来促进佛法的流通，我们拿这个金钱来扶持正法的道场。那这个布施出去的功德，它就在法界里面不断的流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布施的福德就会无限的扩大。如果我们拿金钱做一种人情上的交往，它很快就消耗掉了。所以我常常说呢，我们学布施波罗蜜，我们要学习生产性的布施，而不是消耗性的布施。所谓生产性的布施，是我们这个布施出去了，它会不断的增长。所谓消耗性的布施，是说这个布施出去了，吃掉了，吃掉就没了。当然有时候救急有必要的，救灾有必要的，但是最有智慧的布施，最长久的布施，就是让这个东西透过法的流通不断的扩大。所以诸位如果要做布施，或者我们自己做法布施来弘扬佛法，或者我们来帮助法布施，刚才总干事说现在又印了这个海龙王经来流通啊。海龙王是我们佛法里面的大护法，是佛陀的大护法，所以送海龙王经呢，会有很多感应的。我很感谢这个总干事又把这个经呢、啊，又印出来流通。那你知道，我们如果来注印这样一部经，哦，即使印一本呐、啊，等于说我们花100块钱可以注印一本，这个经典的流通就是一份的法布施。我最近打电话到美国去，我说：“哎呀，你们要送海龙王经啊？”他们找了半天找不到海龙王经，所以我们这个经将来把它流通到美国去，想请这部经的人请得到。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佛的身边一个重要的大护法，佛的身边许多的这个海龙王的这个大的护法，我们可以结一个善缘。念海龙王经有很多感应，跟海龙王结缘也有很多感应，我自己就是深受其益。我在伯克莱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有一天到这个北加州的龙宫，在这个北加州一号公路的旁边有个地点叫 Timber Curve， 到这个海龙王的龙宫去献宝瓶。献了宝瓶回来啊，在餐厅吃饭啊，你知道美国的华人餐厅啊，他都会吃完饭会给你一个 fortune cookie， 就是那种饼干里面有个小字条哈，好像替你预言什么事情。那一天到龙宫献完宝瓶回来啊，打开了 cookie 呢，他竟然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呢：“老天也会给你安排在一个最适当的地方。”我实在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怎么会突然这个 fortune cookie 里面跑出这么一句话？好、哦，结果回到了这个。因为我刚去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回到那个地方呢，听到这个答录机里面有一句话呢，说学校的宿舍通知我，我申请的宿舍已经有房间了。这个对我的进修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学校宿舍的环境可以让我有更多的一种学习的这个条件，更好的学习的条件。所以你看，就是到龙宫献完宝瓶一回来，你看这个电话就流化了。当天我就搬到学校的宿舍去，所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个例子很多了哈，我这只是讲其中的一个我切身一个很小的例子。所以我们做这个法布施啊很重要。那么就算是做法布施，但是你要知道呢， 如果这个我相没有破，贪嗔痴慢又在里面了，又在里面搅局了。如果我们不对这个布施的对象，我们没有把它空掉，我们就老是觉得好像这个印书的单位欠你一份什么东西。你会想说啊，这种书还要100块钱呢、啊？我别的地方印顶都40块啊，他们是不是怎么啊、哦？你又胡思乱想了。不，各位了解这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把那个对象空掉，你才没有挂碍。然后你对你布施出去的金钱呢，不要挂碍，也要把它空掉，真正的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时候布施波罗蜜圆满了。所以为什么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依般若的智慧，这种空性的智慧，它可以把自己空掉，把布施的对象空掉，把布施的东西也空掉，然后心无挂碍，心里没有负担了嘛。否则在这个世界上做布施做的最多的人，他是全世界人的最大的恩人，他还是全世界的超级债主。所以我们要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但是我们同时要具备这个空性的智慧，无所得的智慧，三轮体空的智慧。同样的道理，你在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孩子有一点地方不顺你的意思咯，不合乎你的教导了，你千万不要说呢，你知道不知道爸爸妈妈好辛苦把你养大的啊，爸爸妈妈吃多少辛苦你知道吗？完了，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教导，一定完蛋。孩子一定觉得人家爸爸妈妈也都很辛苦，又不是只有你们辛苦。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有三轮体空的智慧，就是用智慧去跟孩子接近，用智慧去跟孩子的心拉近，绝对不是用这种高压式的、这种讨债式的这样的方式。没有人喜欢被讨债的。我觉得佛法是可以用在生活里边，用在我们世间法的这种人际关系上面的，而在这一方面最高的智慧就是三轮体空。所以你不要小看布施波罗蜜啊，六波罗蜜里面佛说第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这个第一不是随便乱排的，因为你修布施法门修成功了，六波罗蜜自然具足，一个波罗蜜可以具足其他的五波罗蜜，也就是说以一用一个布施波罗蜜来成就整个六波罗蜜，这叫六度相摄。所以好好的修布施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而要达到这个布施波罗蜜的精神，使得布施的行为真正成为布施波罗蜜，也就是圆满的布施，那么关键就是三轮体空。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不要强调我，不要强调接受布施的对象，不要强调我们布施了些什么，我们只要有一个想法，感恩你接受我的布施，因为没有你接受我的布施，我没有机会布施啊。诸位，我们在人间我们有机会布施啊，到了天界去大家都是有福德的，没有机会布施啦。所以如果你到印度、到尼泊尔、到孟加拉，看到许多人伸手跟你要钱，你不要看不起他们。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也许我们在那个地方不方便去做布施，但至少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成就我布施波罗蜜的因缘。只要有人成就你布施波罗蜜的因缘，他就是来度你的师父呢。因为一个布施的因缘，你可以少一份贪心嘛，否则你怎么检验你自己的贪心减少了没有？所以布施不只是在帮助别人，也在成就我们自己，成就我们减少贪嗔痴慢疑的因缘。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地方所说的，我想大家看就明白了。答曰：虽为一切众生四心不清净，不知己身无无我，也就是说我执如果没有空掉的话，不知取者无人无主，如果没有把对象空掉的话，取就是接受布施的人， 不知所施物实性，不可说一，不可说义。如果不了解你所布施的东西的本性是空的，既不是一也不是义，如果不了解，也就是没有把你所布施的东西把它空掉的话，语是三世心浊，在这个能布施的我、接受我布施的对象跟我布施的东西这三轮之间起了执着了，视为不清净。什么叫不清净？就是你布施的当下已经夹杂了贪嗔痴慢疑咯。那你知道呢，如果把贪嗔痴慢疑加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味全，五味俱全啊。什么东西五味俱全啊？就是妒忌心啊。妒忌心就是五味俱全的。你仔细去看，一个人升起妒忌心的时候，贪嗔痴慢疑一个都没有少。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觉察到自己升起妒忌心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因为你的贪嗔痴慢疑在那里增强了。